然后大家碰到我的时候就闹起来了。刚刚说的那本书已经在路上要送到圣光了哈，我请那个出版社寄20本，就是对关于上帝的对于上帝的知认识的知哈与爱呢。那这本书我已经请他们寄20本到圣光来，那会给这个图书馆，然后再请陈院长或是谢瑞布老师帮我处理这些书哈。很高兴神给我一些机会能够做研究，而且是对于神学哈基督教神学做更多的研究。那可以在不管是我的讲章还是在我的教课当中，可以跟同学去跟你的队友或同学继续分享。所以那我今天会选这个经文以及用这个生命的告白这个主题来跟大家分享。最主要有三个原因啦哈。第一个原因是因为这个经文呢，是我每年就在我2006年回来台湾年底回来台湾之后呢，之后我还是每年定期暑假回到德国去继续做研究。那在德国研究的时候呢，我都会去凡克福的路德教会哈，那个叫卡塔琳娜教会，凯特琳娜教会。这个教会呢，它是路德教会，所以呢，路德教会属德国的国家教会。那他们每年有排那个经课，我们知道那个新约旧约哈，他们会在崇拜的时候会有念一段经约旧约念一段新约这样，然后讲到主题有可能是另外的，那有可能是根据这两段哈，要看那个讲员。所以呢，这经课固定，所以每年七八月在那边的时候，我一定会听到诗篇第139篇，因为他老是被排在那一段时间哈。可是很奇妙是，每次在我听的时候，由于我生命经历哈，每年有不同的变化，由于我的处境有不同的变化，所以我每次听，当这个宣读的，在德国的路德教会是牧师从头到尾都是。就没有别人了哈，除非他特别安排，不然几乎都是牧师从头到尾，有时候的仪式都他带领这样子哈。那在他或者有时候他会安排执事哈，少数时候，那他们读诗篇的139篇的时候，我每次听，每次都在我心里面有很深的一些新的体会哈。所以这是我愿意说在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也选这一段。另一段也是另两个原因是。我在这个学期在中原呢教两门课哈，一门是教三门，但是那个比较重要或者是有涉及到那个神学的部分呢，是关于神学跟诠释学理论哈，这是一门课。然后另一门课呢是奥古斯丁的忏悔录，而这两门课呢都让我在看诗篇139篇的时候呢有更新的一些观点跟体会哈，这是我以前在就是读诗篇的时候没有体会到的。那时候愿意说在这里呢跟大家分享这一段。我们在139篇这边呢，我们看到首先在第1到6节哈，我想很多人可能都已经知道这样子的神学观点。在1到6节呢，我们看到这个诗人他告白出神他是无所不知的。那他怎么样来描述呢？在他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他认识到神是从那个至高的远处来看见他生命的全部，他生活的全部，他行为的全部，在远处在高处才能够看见所有。所以他用这样的描述方式呢来说到神是超越他的那一位，上帝知道他的一切，他认识他，而且呢不只是对他外在行为的状况，他说他连他心思中的言语，在原文说到言语还没有到他的舌头上，上帝就知道了。所以在他心思意念里面，上帝都已经了解他明白他哈。所以不只是超越神，而且他是内住在他心思里面的神哈，并且他四围环绕他在保护他，他的生活动作存留，他的心思意念言语行为，上帝都了若指掌。这是他对神在这个时候他心中的一些韧性哈，所以这点韧性也表达是神在他个人身上生命中当中的 providence 在保护你哈。可是神这么了解他，但是他会说他对神却对神的认识呢却是超乎他所能够知道的哈。好， 我没有问说诗人在什么时候，或者说你在什么时候会知道说神是完全好，诗人完全认识这个诗人，或者说你知道什么完全认识你呢？在什么时候会知道说神就是这样一个完全对他了若指掌的这样一位神？我们可以想象，因为诗就是让我们可以有很多想象空间哦。那我相信呢，诗人是在他感觉他不被理解，就不被别人理解的时候呢，特别有这样的心思哦。而且呢，如果他去感受到说他是不被那个亲密的家人或者朋友或者那同胞哦，不被他们理解的时候，或者甚至他会觉得说他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的时候呢，他更体会到说神是那位完全能够知道他，完全能够认识他里面哈，从里到外完完全全都明白也接纳他的这位这样一位神。也可能是他会体会到说他非常的孤单哈，然后人什么时候会体会到孤单呢？其实很多时候是连自己都不了解自己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或者到底我自己要什么哈，这个是我要做什么这样，或者我到底要什么哈，我连自己都不知道的时候，问题在哪里我也不晓得的时候，那时候是人感觉到最孤单的时候吧。可是那时候也更知道说神是完全跟他同在，完全在四围来保护他，来带领他的。所以呢诗人体会到神是这样一位神，其实很重要是诗人在这时候他认识到他自己是怎样的一位人，一个人这样子。所以他知道神在引导他，是因为神光照他的心，让他自己认识到他自己的心思意念。所以他认识自己的这个同时呢，他认识神，认识神的同时他在认识自己。人可以认识自己吗？人可不可能认识自己？德国一个很著名的哲学家叫康德哦，康德他有一个很著名的语释，就是什么人不，就是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物自身哦，都是叫定安地，就是物自身。什么是物自身呢？就是说我可以认识你啊，你叫什么名字，像刚刚介绍我的名字到认识我哈，啊，你们可以认识我，但是呢你们只能认识我的表象，就是我表现出来的，你们从我的外表认识我，或者是我讲的话，我所说跟你们互动，以后在教学当中跟你们互动啊，你们只能可以从我的表象认识我。包括所有东西哈，对于这个哲学家来说，他认为说，哎，我们认识东西只能认识物体的表象，但是物体本身啊，物自身就是物体的本身，包括说你认识我，但是你没有办法认识我的本身啊，不是本尊分身那个本身啊，而是说到底我是怎样，确实怎样的一个人，你没有办法认识，我也没有办法这样认识你哈。我们认识东西也是啊，这是康德的一个理论的哈。所以基本上我应该是最了解我自己的，可是依照康德来说，他会说人也没有办法真正了解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们撇开康德不论，我们可以自己反省哈，到底你了解自己吗？这里是拉问题，对不对哈？好，然后另外一个比较近代的这个德国的哲学家叫海德格哈，海德格很著名的一本书就是时间与存在，或者存在与时间这样。那他在这个书里面呢，他也提出一个算是说相当有名的一个模式啦。这个模式呢，在诠释学上就常常被使用。他会说，人在了解外界的时候呢，同时在了解了自己。也就是说，人了解外界的时候，是人在开显外面，如果把它揭开了哈，揭开外面，面对着我的。不管是人事物哈，在开显它，去了解它，但是呢，同时呢，在外界的人事物呢，也在开显我，所以彼此在把它揭开了，彼此在认识。所以我在认识外界的时候呢，事实上是我在认识自己的过程哈。那我会认为说，不一定是认识自己，但是是一个建构了，在建构自己哈。比如说我来这边跟你们互动之后哈。那在我的生命的这种历程，或者说在我的对我这个人，我自己在想自己的时候，哎，圣光的师生们就已经，同胞们都已经在我生命当中开始有一部分了嘛。 那也影响到我对世界的看法。好，他的意思是这样子，纵使是这样，人还是没有办法说真正的了解自己。可是在这里我们看到诗人，他在神面前，他在向着上帝祷告的时候，他是了解着自己的。为什么？因为这时候圣灵来光照他了，所以他呢看到自己是怎样的一个人，所以他才可以说，主啊，你认识我，我舌头上的话还没出来你就知道。因为是在神面前他看到了自己，也看到说他能够这样认识是自己呢，是因为神在光照着他，在帮助他，或者在认识他这样。那这个呢也是奥古斯丁他在忏悔录的时候，我们说忏悔录是什么呢？不是说他在神面前不断忏悔他做过多少坏事哦，这会有一些了。但是呢，忏悔录它基本上它的拉丁文或者译文呢，但叫 confession 哈。confession 呢，事实上不只是一个认罪哈，还包括说他在神面前告白、任性哈，来称赞主的作为跟奇妙这样。所以呢，我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觉得它那个形式呢，更像。那个奥古斯丁他在忏悔录里面他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模式哈，也就是奥古斯丁他是一个大，应该说这个辩学修辞学哈，一个大学者，但是呢他对自己的认识是直到他回转归向神之后，他在神面前祷告，还对自己的过去突然又有一个新的认识。那个新的认识是看到说，原来他过去有许多的败坏啊，许多的那个不堪这样。可是也在同时，他看到说神的作为、神的爱、神的圣洁是多么的荣耀，甚至他用美丽啊，有 beauty 那个美哈，你来形容说神你是美哈，我在世界的各个创造在我身上，我体会到了美，我要认识你这样。所以那是他在。神面前重新来认识自己哈，而他在confession的过程当中，他说出他自己，可是呢，同时也是说出神对他认识，也是在认识神的过程。所以我们看到说，不管是这个诗篇139篇的诗人，还是奥古斯丁呢，他们都是在跟神的交往当中来真正认识自己。而那个交往不是说，我们在 FB 上互相po文哈，来认识一下，或者说，像德国人他们喜欢说，我们约个时间喝个咖啡啊，或者吃个饭，是我们台湾人，然后德国人吃饭比较少哈，如果是泛朋友要彼此认识，就是他们喝咖啡这样。这里我们看到不是这样认识，而是整个生命哈，在生命和生活当中跟神交往，在这个过程他。越认识自己，然后越明白神自己的奇妙跟丰富。所以我们在看第139篇的第7-12这里呢，我们看到说，在诗人告白神的无所不知之后，他告白神的无所不在啊。那在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好像是个地理位置的变迁哈，可是呢比如他就讲到说那个天上哈阴间，然后呢那个。海极等等，好像是一个问题的变迁。确实哈，就是我们不管在到哪边，神都与我们同在。我相信各位在跟其他民间信仰的人分享你的信仰的时候哈，可能都会提到，就是说像我都会跟他们说，我敬拜的神，不管我到哪里哈，他都有同在。我随时可以向他祷告，不必说一定要到特定的庙里或者特定的什么形式哈，但是在一种。他是无所不在的，我到德国，我到其他国家，我到中国大陆施工，他都在那边，我的随时的祷告都会听到，不需要是就是一尊像来被限制这样。哎，这是我们可以跟人家分享的无所不在的这种地理位置的变迁。但是我相信诗人在这边，他不是单单要讲到那个地理位置的变迁所带来的他的想法，事实上我相信他更是要表明他心中。心灵里面的那种感受，他逃避神，要逃得远远的，逃到天涯海角，逃到神找不到那地方哈。那个逃，当然是 我们现在坐飞机坐太空船了，可能都跑得比他更远，但他不是讲这个，我现在讲是他心里里面，我就是不要理你了，我就是不要跟你交往了这样哈。但是他会他就是诗人在他形容的过程当中呢，也用了很美的句子啊，他说我就展开清晨的翅膀，为什么不太了解清晨怎么有翅膀啊。哎，后来跟路德的翻译哦，就是路德翻译让我更了解一点点。路德德文翻译，他会说那个，那个 morning red 知道吗？就是那个清晨有红霞，对不对？就是早上红霞呢，他把形容说那是翅膀。哎，那为什么是翅膀呢？后来我看日出的时候，各位如果有兴趣到垦丁哦，我是没那么早起，那天德国的日出比较晚，所以我还看得到哦。好，那个日出的时候呢，起先是看到那个红霞，对不对？你看到红色，天空红色，尤其冬天哦，在冬天看是蛮阴暗的哈。哎，看到那个红色出现之后，哎，不久太阳就跳起来。那我相信如果在海边呢、啊、更明显了，海平面很清楚的时候，哎，看到是红霞之后，太阳就红霞像那个翅膀一样哈、哦。当它鼓舞的时候呢，那个太阳就很快就幡然登陆，就出来就看到了哈、哦。所以他要形容是说那种在很有力哈，或者说很有活泼、很生动的一个状况。可是他不是要说那个太阳日出，他说他用要用这么活泼有力，而且呢，速度极快的这个状况呢，还要逃离神哈，逃到海角天涯去哈。可是他说，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有力扶持我。你什么时候会逃避神？我之前跟那个陈院长说，因为我以前学园艺嘛，所以后来这个大学毕业之后呢，我其实有一段期间我是在屏东工作，屏东农业改良场哦。我记得说，哎，我这个本来在我草屯的家那边有自己有工作，后来到这个农业改良场的时候，我就最想说，哎，我现在离家里很远，然后离学校很远，大学都去教会参加师班，我师班班长不知道有没有在这里哦，王德优老师还是王功德优，德优哥是我们当师班班长啊，那我们都很热心在教会。哎，大学四年之后，我就想说啊，那我不要去了哈、哦，那个四年来就已经很够了哈、哦，那现在毕业了，自由了哈、哦，所以我到屏东，哎，离家里更远了、啊，妈妈没有看到我去，没有去教会，这样我就展开清晨的翅膀，飞到海极哈，台湾的最南部，我就想，哎，上帝，我真的是这样跟上帝说，我可以请假哈，请假几个月哈，那以后再说这样。但是没有几个礼拜，不到两个礼拜哈，我就觉得心里很孤单。那个孤单不是说没有朋友，我想你在南部都知道，南部人很热情，对不对哈？就是其实在两三天大家都是你好朋友了哦，不是没有朋友。哎，不是这样吗？是哦，
大家是你好朋友。
哎，那个谢乐思老师知道啊。
他说高雄很热情啊，大家都是你好朋友。
热情的，可是不是说没有朋友，是那你心灵里面那个真正的孤单，不是周围的朋友哈、啊，或者一些大家在一起的那种可以取代的。所以我很快乖乖回来，好像是自动回来这样子。好，什么时候你要逃避神？当大卫看到那个八十八的时候，他当时的想法就是：我是一国之君，我可以做任何事哈。所以那个时候把神就撇在一旁哈。他那时候是逃避神的。什么时候你会逃避神呢？约伯说：“我岂是洋海，岂是大雨？你竟防守我呢？我厌弃性命，不愿永活，你任凭我吧。因我的日子都是虚空，人算什么？你竟看他伟大，将他放在心上。”你早检查他，时刻试验他。你到什么时候才转眼不看我，才任凭我咽下唾沫呢？什么时候逃避神？当苦难压得他太重，他没有办法承担的时候，他说：“你干嘛管我？就不要管我就好了。你不管我，不是活得比较好吗？”他是这样的想法啊。我不知道你们看过 D.S. Lewis 他的《清清如雾》看过这本书啊？他什么时候写？信徒路斯在他就是信主之后呢，他写了很多护教的书，也写了很多关于苦难的书，对不对？都为你的信仰来护卫哈，然后来为苦难来从信仰角度来 讲出那个解答来。但是当他面对说他很已经很深爱的妻子因为癌症去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接受，他甚至在神面前，你可以说用那种很对神非常非常不解，然后甚至愤怒的声音，好像神大吼这样子：“你离开我了，你不要管我就好，你不要管我，我太太是活得好好的嘛。”可是到没多久，就是经过几天之后，在那清晨，他再次先耶稣意思再次亲，从心灵里面去感受到神与他临近。而那个时候他的心也是可以去接受，可以去体会到说神的灵性对他来说很重要的，但是没有什么理由，你这样说他看到没有什么理由，并不是他特那时候特别可以开始呼叫出来自己来说服自己，不是，就是神的灵性，神让他发怒，直到那个时候到了神的灵性安慰了他。诗人，我们看一三九篇的这个诗人，我相信他也是在这个时候他有这样的体会哈。我们当然不能知道到底他的生命经历什么，但是我们的，我刚刚说我们的想象啊，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刚刚说的几个历程、几个状况都有可能是让人想要去逃避神。可是他的坦白在神面前去看到自己的状况的时候，他也坦白去认识到说，就是在那里，你的手必引导我，你的右手也必扶持我。我们看到说，人跟人之间啊，在亲密的关系都有可能某个状况之下，那个某个状况临到的时候呢，彼此之间就疏离了哈。有可能说是在各种情况之下呢，人会跟神疏离，所以我们的信仰没有那个保障啊，没有保障说我信主了一定是我一定都是忠贞的，就是永远是信心充满的活在神面前了。事实上没有。路德有一个字哈，我们在我们的神学当中，我觉得台湾比较少去提它，但我在教神学我一定会提到这个字。但这个叫做安贝系统哈，安贝系统德文的意思很难翻哈，连那个英美的那个神学家也提到这个字，也说他们在英文很难找到相对的字。那我用中文来解释，安贝系统的意思就是说，在各种状况当中，信心不断的去困顿挣扎，不断的跟。不是跟属灵的恶魔征战哈，造成气圈这样的，而是你心里跟自己征战。那个征战是说，我对神的信心，我对神的信靠，我对神的理解，因为可能在每一个当下呢，每一个事件临到的时候，我是完全之前所有的全部都没有，全部都从零开始这样。所以我们的生命当中是不断的在跟神做安慰系统哈，不断的在。面对神的时候，面对征战的时候，再次对神的认清，再次对神的信号。所以在这边我们看到这个诗人，他也去经历到这个过程，所以他在这时候可以认清楚说，神他的右手在扶持他，在保守他。主也应许我们说，在罗马书讲到说，神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那之后我想大家都熟悉哦，就是没有什么能够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哈，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所以这是我们比这个诗人可以更深的可以来体会到说，我们不仅回到神面前，而且不断的是在基督的十字架面前，我们可以去深刻体会到主与我们同在，用他的爱，用他的右手在扶持我们哈。所以诗人所行走的那些黑暗是苦难，是艰难，是伤害，是孤单，是过错哈，都是他用黑暗、用黑夜来形容，而且是他要逃避的。但是他说，就是在那些黑暗当中，如果他到神面前，他在神手中，那些黑夜都可以变成是白昼，因为神在神光明的神那里，神是光，黑暗跟白昼或者黑暗跟光明在神都是一样，这就是光。所以我们的黑暗在神面前。历史就可以成为光明哈，这是他在这段里面要跟我们分享的。再来，我们看到在十三到十六节，这里神这个诗人呢、啊，他继续来任性，神他是无所不能的。那这边的无所不能，他特别是看到他自己的生命的成长哈，也就是说肉身了哈。神对他认识不只是在这个时刻的，还包括说他这时候去想到。 就是他在母亲的怀里的时候呢，神就已经来认识他，而且是神造他，是神的大能在造他哈，造他成为现在的这个样子这样。所以我这里讲说，地的深处被连弱，那有些解经家会说到，这里所指的就是母亲的子宫，这个诗的形容方式。可是也有人会说，这是指的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独特的被，都是神所造的，是独特的所造，就好像神当初造亚当的时候呢，是从地里的土哈来造亚当，这样做诗的一个连接跟形容哈。不过不管如何，这边都是要讲到说他的那个在他还在形成的过程，还没到这个世界上，还在那个成型的过程呢，神的手就在他身上，就在造他这样。我们没有办法选择说我要在什么国家或什么家庭出生哈。但是呢，我们可以时刻选择来信号主哈。那这我们看到说，在这边他的任性神的无所不能，跟他的自己的出生是有关系哈。我们看到许多不认识神，或者说他认识了神，并没有用他的这个用心来体会神的恩典的人呢，常常在遇到状况的时候会越多越喜。越来越美，然后呢，越这个越那个，那就不怨自己了，那是别人的错这样子。好，那我们看到说，那个诗人呢，他经历就是不管说他是怎么样的状况哈，那不管是他曾经是不是说他是有经历过像大卫犯祈祷了，或者像约瑟他经历说被亲哥哥他们所卖哈，或跟亲爱的家人跟亲爱父亲的远离。不像在约伯其他几重的这个苦难当中哈，那个约伯在那个时候呢，甚至也愿意说他不要出生倒好这样子。在这些黑暗的经历当中，这个诗人呢看到说，只要他来到神面前，回到那个造他的神面前，那无所不能的神面前呢，他就可以像诗人这样赞美。怎么赞美呢？他说：“神啊，你的意念向我何等宝贵，其数何等众多。”我若苏联比海沙更多，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就是不管如何神是与他同在的。神向的意念何其众多，就是神爱他的心，神对他所怀的意念是何等美好，何等宝贵。所以说有一些试炼，有一些苦难，有一些他没有办法理解的事，有一些是连他自己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得到解答的，但是呢，他回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神带领他去看到这么多丰富的恩典哈，看到他自己，然后看到神在他身上所做的，他就可以从心里面真正实质的发出这样的赞美。我睡醒的时候仍和你同在，也就是神仍然和他同在，不管他经历什么，神都和他同在。在德国，他们在比如说在谈爱是什么的时候哈，那他们常常会说。爱的表达就是 ich bin immer für dich da， 就是一种我总是为你而战。我们在谈爱的时候，可能我不知道你对爱的看法是怎样，但是呢，他们在表达的时候，尤其我一个朋友啊，他小的时候就是爸爸，在很早的时候爸爸就过世哈，而且自杀过世这样。然后妈妈呢，后来就离开他，又到别的地方去，所以他感觉就是被抛弃的，我想哈，然后是那阿嬷把他带长大的，所以他特别感受说，他当在论到爱是什么时候，他特别感受说，为我而战那个是爱哈。那我想我们很少，可能比较我不知道在台湾的语词当中比较少，是那种我为你而战哈，就总是为你而战，感觉那是爱，但是我想这是很重要的。可是世界上有谁说永远是为我而战？就算爸爸妈妈很爱我们哈，总是有时空的隔离，或者是说生老病死等等的，甚至我想很多人还会说，这个妈妈是比较疼哥哥哈，这爸爸比较疼弟弟哈，就是有那种他有一种偏颇了哈。永远为我而在的是谁啊？哈，但诗人在这边也说到，我睡醒的时候，因为我经过很多的状况之后，我能看到，我能醒的，能经历到你。与我同在，我与你同在，你我而在，这样。 好，所以在19到22节，我们看到，在他经过这么多的任性告白之后呢，他的身对神已经是深深的依靠。所以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他这里的一个形式是一个类似咒诅诗的形式哈。那咒诅诗在诗篇里面有，或者旧约里面呢不会出现，但是我们说我们到新约里面呢，耶稣基督的爱跟十字架让我们不再用咒诅诗这个形式来祷告哈。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我们学习，或者说求神给我们力量去爱我们仇敌，为那逼迫我们的来祷告。但是咒诅诗在这边所要表达，或者现在我们可以认识学习到，就是诗人很深刻的愿意相信，而且很深刻的坚定任性，他是跟神站在同一阵线，神是跟他站在同一线，也就是说他任性之后，他是心里很坚定，那逼迫我的压迫我的神必因为我伸冤，必因为我误会，但是神你所恨恶的我要跟你一样，我跟你站在同一线上来恨恶那些哈你所恨恶的，这样啊，这里表达告诉你的是那个他告白之后的一个信号。在最后，在139篇的第23节这里，他最后他说用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如果他已经知道神对他是无所不知，然后无所不了解，然后对他连他的要说的话神都知道了，为什么还要再次求神来鉴察他，来彻底的探查他？甚至他说那个知道我的意念，意念在原文有那种是就是我心里有那个不安的想法，我心里有那个焦虑哈。那为什么还这样祷告呢？我想他在这边他事实上要告诉神，或者说要跟神祷告，是说纵使我已经认识到我在你手中是这样，认识到你是这样奇妙的神，可是我还是要求你来光照我的心，是不是在我里头有那个我没有自觉，但是呢是隐藏的暗，隐藏的黑夜，以至于呢有可能随时冒出来成为我跟你之间的隔离，或者呢是我没有自觉，我心中的焦虑，那可能是心理辅导会想办法要把你心中的焦虑反而叫出来，但是一个很有用的方式，我不是说心理辅导没用的这一次，我说也很有用的方式，就是你到神面前来祷告，让神来鉴察你、试验你，把你心中那个焦虑反而显出来，以至于说我再次在你面前，在我的主面前，我可以来认识到自己，认识到我偏离你的地方，认识到我在心中还有对你不信的地方，认识到我在心中呢还有那个焦虑或者烦扰，以至于呢我常常就是陷在自己的那个困境里面，你来试验我，来光照我，来鉴察我，以至于说我能够一次又一次回到你面前，让你的眼目不离开我，也让你的方式来帮助我啊，以至于说我可以更认识你，更认识我自己，在认识你的过程当中认识我自己，在认识我自己的当中来更认识你，那这位爱我的神，以至于呢我可以更深的享受与我的主的团契。所以我们在这一篇诗里面，我们看到其实它含有许多系统神学上的主题，但是这个诗人他并不是用那种像系统神学老师包括我也是就是教 doctrine 这样的，教给你听这样，那不是这样的哈，那教大概你们看了一半就放在一边不想看。但是诗篇139是我们一读再读，每次都想读，对不对哈？为什么？因为他有这个神学意念在里面，但是他是用他的生命来告白出来，用他生命的体会告白出来。那这也是我们传道人要学的哈。我们在讲道的时候，希望今天不是这样，在讲道的时候把许多教义这样讲给大家听这样。这样不会吸引人哈，但是当你用你生命的经历，像他这样的生命经历所体会到的、所认识到的来说出来的时候，就吸引我们一再一再的来听来看。所以这是生命实境的一个陈述哈。从他生命实境当中告白对神的新的体验，以及呢新的韧性。 里面这样告白在我们生命当中，哦，就像我刚说，我一次又一次听这段经文的时候，我每次都有新的一个理解或者新的一个感受或者新的一个感谢，哦，那是因为我会从我的生命的处境当中再次去聆听神这个借着这个诗篇向我说的话。里面今天在我们读这一段诗篇的时候，在我们分享这段诗篇的时候，神也向你说话，引导你的心，引导我的心，再次愿意在他面前不断的向他做生命的告白，以至于我们可以在每次认清他的时候，每次来更深认识他的时候，也重新得到在神手中的我那个真实的自己。我们一起来祷告。
哪里啊？就是两千。好。
亲爱的主，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是光，跟踪你的就不在黑里走，但是我们常常还是偏离你的道路。你求圣灵，求亲爱的主常来引导我们的心，你吸引我们，我们就能够快跑跟随你。求你保守我们的心警醒，保守我们的心柔软，不要做一个愚昧的人，应着景象常常偏离，行在自己的道路上。求你帮助我们更认识你，或者是要更加的爱你，更加爱你就愿意做更加把握
把
你所领受的爱来跟人分享。你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Safe. Nothing is safe. Take it. Take it.